所以主很快就要回来，在回来以前大家都要向主交账的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，我们是等候基督，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们，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请大家原谅，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已经难能可贵。我们不知道这样会做多久，不知道，圣灵说停了我们就停了，没有就没有了，有一天我们就做一天。但是只要我们做，我们是做积极的，我们可以回答一些问题。但有的弟兄们说，好了，你到了一个地方你总要祷告吧，但是问题我就知道那个背后问题在哪里。你祷告你一定唱诗歌的，你唱诗歌一定要全世界都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呢是这样主张这样诗歌，另外有一半弟兄们说我们要这样的唱诗歌。基督是分开的吗？难道为了诗歌我们就能够分裂吗？所以我要请弟兄们原谅，在这个情形底下我当然要避免。一面我觉得身体的力量是一个很重要的限制，也是神对我的保护，所以叫我不要卷在这些问题里面。当然别的弟兄们有权利，别的弟兄们有自由，别的工人们他们可以做什么做什么，但是最少在我来说是没有自由的。所以如果能够靠着圣灵的恩典，能够把这五天我们如果真的能够讲到最后，神托付我们的也能够讲得清楚，然后是个平台，如果出于主的就用这些话，不是出于主的，主当然就会把它摆在一边。那么如果趁着他才回来以前，如果主要用他就尽量的用。所以呢我们总得有个平台，那这个当然就是平台。那么弟兄姊妹呢是个很好学习的机会，那么我们呢希望趁这个机会能够做个实验，我们看看到底弟兄们的需要在哪里，那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。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问题好问大家，大概就可以知道大家吸收的情是怎么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可能帮助没有心的有心，我们只能帮助好的更好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一点的心愿。所以趁这个机会呢，我还是和大家解释一下。那么至于拍照，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不过呢你自要有智慧一点，你不要把我当作电影明星，那这样的话你也拍照大家也拍照，这个就喊了。所以大家要有一点智慧。那十年前二十年前拍照是个很大的问题，但现在呢哪一个人不拍照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自拍嘛，有的是远远就照了，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事。不过呢大家不要把它变成一件大事，我们很自自然然的是弟兄姊妹在一起，当然有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啊，有一点的交通，这不是很困难啊。所以呢我在这里要特别声明一下，就这样就让弟兄姊妹真的知道说，如果我们能来这里能听见主的话已经难能可贵了。所以但愿我们能抓住这些话，就这些话能够消化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不光是听见了，而且最好接着录音录影再把它多听几遍。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有一班弟兄们你们就可以在一起有一点的追求，那甚至于回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带着这班弟兄们，然后这所谓是教学相长嘛。你一面好像在那里传递，在那里教，另一面呢你自己就更清楚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相信说那么关于志向，关于神永远的旨意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不光明白了，我们也能根据神的话能够更清楚，我们也能够把主的话能够传递出去。好，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回到创世纪。创世纪我们一同来看第十三章第十四节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然后我们再看约书亚24章第三节，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，令他走遍迦南全地。所以不只是亚伯拉罕要纵横走遍这地，但是事实上神可以做见证，是神带领着他走遍迦南全地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都知道终于罗德跟亚伯拉罕分手了，因为神当初的旨意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所以亚伯拉罕是离开本地，但他把父亲带着，他把罗德带着，迟早有一天罗德要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长不大，亚伯拉罕的信心一直长不大，就是因为罗德牵累了他。他应该凭着信心往前走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把握。他一旦中风了，没有儿子，罗德是有用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没有安全感，是罗德带给了他的安全感。我还记得我的女儿2岁以前，她半夜忽然醒过来，她就东抓西抓，她如果最后终于给她抓到尿片了，她就睡着了。所以白天她总是抓着一片尿片东走西走的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尿片。所以只要亚伯拉罕带着罗德，亚伯拉罕就长不大。所以迟早有一天神要做断奶的工作。那怎么断奶？亚伯拉罕是从事件开始的，事件给我们看见神的肩膀，给我们看见以巴路山，给我们看见基利心山。所以现在神是给他一眼就看完了迦南美地，怎样从但到别是吧，我们已经说过了。所以要经历迦南的丰富，第一，如果是从但到别是吧的话，现在神是要把他带到地里的中心，让他一眼就把从但到别是吧就看完了，明白吗？但是慢慢慢慢的，神要继续让他深入。所以今天不光基督是我们的产业，一句话就讲完了，但是需要我们一生来经历的。所以要经历迦南美地，第一件事情，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，叫我们能看见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圣灵没有错误到我们，圣灵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，圣灵不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你就得救了，你一定是成功，一定是兴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整个迦南只剩下但，但是在黑门山下，但是到处是青翠的。当然我们喜欢但，谁会喜欢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呢？到了 别是吧，需要上权跟下权才能够生存的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干旱疲倦无人之地，这就是别是吧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没有误导我们，神把玫瑰给我们，神一定把玫瑰的刺也给我们。什么叫做迦南美地？但是迦南美地，别是吧也是迦南美地。以撒和他的妻子在南地度过了100年，一个世纪。你会想到利伯家是沙漠皇后吗？这是我们读圣经不行，所以我们才会以为说以撒就是以撒。我们知道有个地方叫南地，我们没有想到他一住就是100年。人生有几个100年？大家今天对以撒有多少的认识？对利伯家有多少的认识？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亚伯拉罕是从世间开始，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一生筑了四座的祭坛，所以祭坛呢就变成了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。祭坛指着奉献来说的。那不光是亚伯拉罕，他的儿子以撒，他一生挖了四口的井，所以井就变成了以撒的特点。而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，柱子代表见证。雅各是最后，如果我们想着一个人为神做见证，我想最后想到的人才是雅各。但是居然神立了四根的柱子。旧约有四根，新约有三根。在教会的柱子里面有基法，有约翰，还有雅各。所以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。所以把全本圣经柱子都读过的话，很清楚的，雅各就立了四根的柱子。所以雅各一生的特点是柱子的特点。约瑟和四主的梦发生关系，所以老远人就说那个做梦的人来了。所以梦是约瑟的特点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讲到雅各的一生，你不能不注意他四座的祭坛。而这四座的祭坛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怎样从但到别是吧，他怎样纵横走遍这地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重生得救是生命的开始，奉献是成长的开始。如果今天你要长到这儿子的名分，从什么地方开始？弟兄姊妹，从奉献开始。因为很清楚的，什么叫奉献？奉献就是告诉神说，现在你可以在我身上工作了。神尊重我们，很容易把牛奶倒在一个杯子里面，但是很难把牛奶倒在孩子的嘴巴里面。他不张口，他不喝奶，他就不会长大。当然狠心的母亲常常就把孩子的鼻子捏住，他嘴巴不能不张开啊，那就把牛奶就灌进去了。人可以这样做，神从来不这样做。如果你不愿意，神动也